命令。刚解放那阵儿，东北的一些农村有个习俗，姑娘送给心上人的信物往往是一件红肚兜。二姐心灵手巧，她也亲手缝了一个，那红肚兜真漂亮，正中央还绣着一对活灵活现的戏水鸳鸯。村里有两个小伙子，一个叫铁成，一个叫二山，他们都爱二姐，也都亲眼见过二姐做的那个红豆刀，俩人都想能够早日得到它，让它成为自己的贴身之物。正在这时，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，铁成报名参加了志愿军，二山是独子，因为父母阻止没有报名。铁成走后，二山觉得眼前少了个情敌，得到二姐应该更有把握了。可不料，二姐不但没有把红肚兜送给他，反而疏远了他。二山心里十分痛苦，第二年不顾父母阻拦，毅然当兵上了抗美援朝的最前线。战场上，二山被分配到司令部通讯班，说来也巧，班长就是他的光腚兄弟铁成。战地遇老乡，自然格外亲了。不久，二山就有了个发现，不论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，铁成身上都背着一个挎兜，从来就是兜不离身，身不离兜。有一次战斗中，一块弹片把铁成的挎兜撕开了，二山这才知道，原来铁成在挎兜里装着的是二姐的那个绣着戏水鸳鸯的红肚兜。二山什么都明白了。后来战争越打越惨烈，这天司令部通往101高地的电话线突然被炮弹炸断了。正在这时，有一份紧急命令要送到高地上去，首长把这个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交给了铁成和二山。命令一下达，铁成和二山就出发了。一路上火光冲天，硝烟弥漫，子弹密如雨点，铁成和二山互相掩护，机敏地从一个弹坑跃入另一个弹坑。衣服烧着了，眉毛烤焦了，但他们全然不顾。当101高地终于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，空中传来一阵刺耳的尖叫声。铁成朝二山大喊道：“敌机卧倒！”和二山此时趴着的那个弹坑正巧在一块光秃秃的荒山上，二山完全暴露在了敌机眼皮子底下，情势十分危急。就在这紧要关头，铁成猛地从弹坑里跳出来，飞快地向另一个方向跑去，一面跑一面手中举得高高的，拼命挥舞着。二山看得清楚，铁成手里舞动的原来是一直珍藏在挎包里二姐亲手缝制的红肚兜。二山撕心裂肺地喊道：“铁成！”头顶上的敌机疯狂地朝铁成俯冲下去，惊天动地的爆炸声随之响起，那片红色被强大的气流卷上了天。在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，铁成倒了下去。二山深知自己重任在肩，他趁机含泪冲上101高地，把首长的命令安全地交到了指挥员的手中，而他自己却因为过度悲痛竟两眼一黑，晕了过去。终于醒过来的时候，二山发现自己躺在担架上，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周围没有了枪炮声，没有了敌机的尖叫声，没有了战士们的呐喊声，一片寂静。他惊讶地从担架上挣扎起来：“为什么不打了？打呀，为铁城报仇啊！”指挥员闻声赶来，轻轻拍了拍二山的肩膀，借着月光指指手腕上的表，对二山说：“现在已经到22点了。”二山神情非常激动：“22点怎么了？22点一样打美国佬，一样为铁城报仇。”指挥员没有说话，默默地把二山舍生忘死送达的首长命令递给二山。二山一看，双眼模糊了，那在战火和硝烟中高高飞扬的红色，此刻立刻映现在他的眼前，他不禁失声大哭了起来。 首长到底下达了一道什么样的命令，让二山如此伤心呢？命令是，今晚22点停战，届时不准射出一枪一炮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